感谢神，我们回到经文，回到圣经里面所跟我们教导的，回到这个经文第五章，那传道已经大概跟我们解释了这一段的发生的问题。那这段发生的问题，我们发现到他的问题是在于当他建成已经建，而且在这个建的中间，我们刚才看到第十六节说他又恒心修造城墙。其实这个原文来讲，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坚固的意思吧，坚固，他继续在坚固这个城墙。也就是整个城墙因为在第三章已经讲他们已经把它修造好了，但是修造中间需要继续的把它保养保护，因为风吹雨淋还有其他需要继续装饰，其他需要继续的补强的内容。那这个字不是说继续在修建，而是说他继续把它更可能更完善的意思，大概他的原来是意思是这样。那我们要说这一段的第五章的经文发生的是在城墙已经盖完才讲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城墙还没盖之前它发生这些事情。照我们一般人来讲说，我如果今天要先去盖城墙，那一定要先解决人生我的生活问题嘛。我生活问题解决了，我才来奉献教会，我才来服侍神的话，我问题都解决了，我才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奉献什么东西，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们。但是他是已经先强调先盖城墙，盖完城墙再来解决你内部的一些问题。刚才谈到有先讲到说，城墙也不过只有花了52天，而宗教改革花了12年，表示就一个教会的组成来讲，教会的组成是比较快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之后，透过圣灵他就能够让教会被组成，但是教会组成之后，教会的一些问题会有很多很多，这些组成的人中间有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让它慢慢解决。解决的目的就在圣经上所强调的教会的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中间会有很多我们很难去想象的问题会产生。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出生一直到他长大成熟18岁以后成人了，这中间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他的身体的疾病，他的感情的抒发，他的叛逆，很多问题都产生，那这个需要慢慢的去解决把它解决掉。那这里来讲他也是谈到这个成长组合完成了，基本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们在宗教体系已经有了，有祭司，有圣殿，那城墙也有了，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了，对神的敬拜也有，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长大成熟。那第五章就在跟我们谈到生活上的一个互助的问题，是一个长大成熟中间很需要我们去对付的。好，我们来看第五章，我们节目对针对新针对经文有没有需要的一些讨论一些问题海丽有没有？好，那阿Ken呢？好，
弟兄处理是否向入咗所有啲烟，还是只是针对穷人呢？
你是说取利息是吗？
取利
取这个利息是针对穷人还是对所有人？
对。
你指的是那个被取利的这些对象是吗？
如果是这个穷人的话，
如果是穷
这个穷人的话，不取利是合理的。同样， 那些代金啊，这些钱是为了做什么那些生意啊、投资啊，这样的话处理是否也不符合律法呢？
他说认为说，如果是对穷人取利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是对一般人，他是做商业投资的这种取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啊，
所以就是在问这个取利到底他的对象是穷人呢，还是只是一般人，比如说是商业投资那些人，是吗？
所以不需要回到圣经的律法，他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取利的时候，他的经文的解释是怎么解，怎么样的一个指示？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好，请你翻到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一开始他就经文就跟我们先谈到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是渐渐贫穷，手中缺乏，所以他先解条件就已经讲出来了哈，是他有遭遇难题的，这种遭遇难题是连吃饭都没办法吃的，就如同我们在第五章这里所谈到的，他们要得到粮食来度面，然后需要粮食在饥荒的时候，甚至在纳税取供的时候，他们都缴不出来的时候，那不得不他们要去借贷，那这些东西呢是一种你遇到你没办法去解决的，而不是说我想要去赚更多的钱啊。刚才传道有讲了，不是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去借钱，不是因为我想要住更好的房子我去借钱，不是因为我想开一个更好的车子，或是说我想买一辆什么样的东西，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去借钱，那些都是为了你生活上的享受。你有房子住不见得你就一定要住好的房子，你有车子你不见得就要用更好的车子，那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你更大的肉体上的一个享受而已，那个跟经文所讲的实际上连吃都不能吃的，那是两件事情。对啊 Ken， 你的问题应该你很清楚了哈，经文它实际上也很清楚，在第五章里面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已经讲出他为什么取利的这一些问题是在这里，那跟奸商完全没有关系。好，
那个我的丈人他是这样的，他以前他也是放高利贷的，不过他换高利贷，事实上他是，我是靠这个吃饭的啊，可不可以？他说，如果你是穷苦的，我不会跟你要；可是如果你不是，你是为了要，你也要做生意，可是你要跟我掉，然后他说手
掉头寸，
就好像你跟银行借一样。那我们大家都用这种角度来看，那他跟他说，哎。不过我们的圣经里面他有讲啊，他说你跟你的这个弟兄不要向他换高利贷，向外邦人可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也就是说外邦人不是弟兄，是不是？那我今天我可以跟他要，他的原则是在这里有分开。但是如果是为了我们有一种所谓的经商，或是为了要大家都是投资，那我跟银行借贷啊没有办法向银行，我就向人。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弟兄，他确实也没有办法去跟银行借贷多少钱，是不是？可是他需要去跟弟兄要啊，弟兄就看着当这是弟兄，好吧？那我就借给你，但是呢，那个利息照算。啊，那个弟兄他也很高兴啊，那时候有人愿意来帮助他呢，就很高兴。哦，这个不是剥削，剥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圣经上说，在古代，古代有一种观念，就是他认为我跟弟兄来借， 他要还给人家的那种想法观念很大头了，很大头，而借给别人跟他要的这一种想法也大概一般都没有，他认为这是一种慈善的工作，出来慈善工作省会纪念，所以他也没有一定要跟他要，你还就还，他不还也没关系。所以耶稣有就有这种说，有人跟你要跟你求，你就借给他啊，你也不要要求他偿还。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因为他认为借贷这个事情可以显出借的人的慈爱，那么跟他要的这个人是他实在太穷了，大概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真言又说，如果你今天你是怜悯贫穷借贷给贫穷人，就是什么，就是给亚威，他把借跟给他是当成平行用法，表示借跟给本身就是一件事情。我以前在这个荷兰那个地方有一个传道，那个胡钱家，我以前借给他，我没有借他，我说我给他，我给他人民币好像是8000，因为他说他欠人家钱，结果我欠给了他以后的话，他没有还。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还？我们这边的人可以慢一点，没关系啊。等于是说，他们在乡下当中的借贷似乎好像是很习惯，大家都是有钱就是有通财之意的。啊，我不一定要还他，我认为时候可以，我可以，他也不会叫我还。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一种都市的现代化的观念，如果你跟以前的中国的乡下的那一种观念，这种不同的一种财务上借贷上的那种观念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还真的不了解，我骂他说我给你钱就是说，因为你借，你跟人家讨借那么多钱，所以你先要还给人家。他不是，他把一半的钱拿去买类似，他说我家里的最要就是类似，所以他把一半钱拿去买电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商业化，因为现在我们活在商业化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如果你的弟兄真的缺钱，而他需要这些钱，我是认为像我的丈夫那样的，如果能够义务上的帮助他，而不是很大的巨款，我认为就不要跟他拿一起。但如果是巨款，我认为要，我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个像海丽，你的你是应该好，海丽，那因为你是出身乡下的哈，我不晓得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哈。
借钱呀，哈，在我们老家一般情况下借钱呢，借钱一般都是那个，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啊，朋友亲戚朋友之间的，一般情况下都不取利息，一分钱都没有，这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会想着还吗？
啊，没有听清楚啊。
会想着要还吗？欠钱的人，
都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有的人呢，都借了之后呢，就一般情况下就是把自己的享受啊、用钱放在前面，把就是被借的人呀、啊、放在后面，这是很多人的做法了。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把别人借别人的钱，他都他就是说心里一心想着就是赶快还了，早点把人家的钱还了啊，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啊。而且这个借钱呢，就是说无论是他经商也好，还是他生活有困难也好，就是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处理的，我们那边啊。只有个别的，那是极少的，会要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家讲好，我借你10000块钱，我可能省，比如说你给我5%的利息有极个别的，而且这往往又不是亲戚之间的，不是亲戚， 亲戚家人之间的，不好是就是可能就是只是认识的人之间的才会这个取这个利。
说的是不是跟我说的那个场景？
不一定，他说因人而异，有人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享受啊，自己的需要，有人会优先考虑还钱，所以这是因人而异。但是就是不论怎么样，他是说他们那里大部分亲戚之间借钱是不取利息，
包括就是乡亲之间啊，
乡亲之间啊，比较熟的人呢，
啊，因为你有个会说某一些钱，大部分人是应该说大部分人一般借了钱之后，一般那个一般不会优先考虑还钱。
哦，大部分人不，
大部分人，大部分人的人品那个品质达不到那么高尚的行为嘛，啊，所以说大部分不会，所以说一般的人在我们那边钱，大家呢都不愿意借钱，大家都不愿意借钱，但是因为如有时候因为亲情或者是朋友的关系，那是就是因为情面的原因呢，有些是必须借钱的，有些是不得已而借钱的啊，有些借了钱之后也可能会埋怨后悔的，那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啊。
好，那 OK 呢？你觉得呢？你的生活中怎么样？你这个对这样的看法呢？阿健，
各位，
你讲，
其实啊，我看过一些圣经书啊，他是啊，看这个有钱人，借他给这个有钱人是可以的。
看过，
所以我才有这个问题。
看过一些解经书说借钱给有钱人是可以取利的，是吗？
啊，是
啊，所以
啊，有时不可以啊，所以我比较温润。
比较怎么样？温润是什么？
混乱。
哦，混乱啊。在回答的是哪位？
Ken
刚刚回答是 Ken 你的妻子吗？
他呀。
哦，
对呀、啊、对、啊。
哦，欢迎啊。我们不晓得。
其实我对我只有刚出门口，我其实没在听。
好，没关系啊，我们欢迎啊。这个我们现在在谈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关于圣经上这里讲说不可取利息，可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长老他特别强调是说，圣经上的本意是说这里谈的这个取利息本来的意思叫做不可以取高利息，是高利贷，而不是说所有的利息都禁止，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圣经上来看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合乎圣经的要求，合乎神的律法。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那就讨论到大家生活上会遇到的，到底刚刚 Ken 也问我们，也问大家说到底这个对象指的是什么样的对象？因为有两种嘛，一种就是很穷苦的，他是不得已要去借钱，否则他无法活下去了；另外一种是他比如说是经商，他只是做生意，他是为了要发展或者为了自己有更好的生活他才来借贷，这是两种态度，两种不同的情况。那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很好的，那到底在针对不同的人，我们可不可以取利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那你觉得怎么样？以前做过会计，这种事情应该是什么呢？
不太清楚的，
就是说是
反正我就知道北方人比较喜欢向高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借钱， 他们也是想希望是能更好。而且现在好像北方人现在以前他们会向高利贷借钱，他们现在社会好了以后，他们也喜欢放贷。
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长子，他们根据圣经跟我们讲的一个原则是说，你借钱给人，就等同是你的钱就是没了，
不要想着还了。
对，不要想还，你如果愿意借给别人家的话，那你就这个钱就不要想说你要能够得回来，如果得回来，那是。你就感谢神，你就捡到了。
是
那当然，问题就是在说，这个问题是在指什么问题啊？耶稣的问题是在指什么问题啊？因为耶稣也是类似这样的教导。其实他跟人说，当有别人确实他在生活上有某方面的困难，或者说他不见得他是生活上，可能说像有的人他做生意突然他就少一笔资金。没有这一笔资金他怎么办？他可能公司就倒掉了。那你说他要不要借钱啊？啊，他如果不借钱的话，他整个事业都没有了。那有时候他是不得不他要借。那如果你知道你清楚，你肯定得帮助他。那不见得说你帮助他他就怎么样，他事业就可以过得去，不见得。他一笔也许需要这笔钱，哪能够他运转。但是不见得说，当他运转的时候，他还能够救得活，也可能就是真的也跟着是倒掉的。所以，到底商业的这种东西，不见得是一定的答案嘛、没有一定的答案。所以，那个我们那时候的那个传道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有能力，你也愿意，你借出去了，你就不要想说，就是这个东西，你也不要想说，你也可以再重新都收回来了。那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我就借了一笔很大的钱，借给我的妻子的兄弟啊。那我借给他，我也想说如果没有也就算了。结果他也借的是，他也都全部都倒了，他事业也统统倒了。所以我想，就在于说我们刚才传教所强调，你用钱那怎么用？很重要，怎么用很重要啊！你能够用的，你就去用，但是用在什么地方，那要看情形了。这里强调的是在说，如果你能够用，把它用在于对整个当时的百姓是好有好处的，他的强调这一点，而不是在针对个人上的，他比较不强调个人上的问题。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啦。
对，
哎。
就讲到用对众人有好处，是不是可以从那个尼西米他把这些钱用在他的这些跟他一起在一起的这些人？
他强调自己说，这里的人有平民跟官长在他席上吃饭，表示这一些官员是他平常是帮他做事情的。帮尼西米做事情的，做一个省长不可能下面都不像我们现在说有国家有俸禄，以前不是的，以前的俸禄是由省长，我国家设定你是省长，你省长就是你这些财税是你来负责，然后你的财税负责之后，你来用你的这些收的财税来养你下面的这些人，当然其他也是养你自己啊。古代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而不是说国家还有另外，我们先说现在的公务人员，国家有固定给人家配给多少，但是现在的方式，古代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这150个人实际上是帮忙他来做事情的，也就让他能够继续来看守住整个当时的犹大地，能够保持一个安全，然后继续他做省长的职位的工作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他不向百姓来征收税务来养这些人，他自己出钱啊，当然要给王的啊。他另外是因为他这里也强调说，因为百姓的这个福裕甚重，福裕甚重就是说这个是国家也要给他的大君王，当时的这个波斯王。 活水网要从它一百多个省里面，每一个省固定每一年有多少的这个财务，所以一定要拉到当时的巴比伦去的，
上交、
要上交的，这是上交的。那除了上交以外，你还要负责这些公务人员的薪资，它只是减除这些公务人员的薪资而已的，不是说全部减除的，这不可能啊。你想，就是就叫尼西米本身自己去上缴，我想他大概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上缴工作了。好，其他的我们那个海莉跟 Ken， 你们有没有这经文？有没有其他的啊、你们的收获，或者说你们的感动，有没有？
台湾会讲
没有啊？海莉呢？
我以前对这个，这个放利息啊，我是不太理解的，就是不太理解。我今天通过长老和传道的那个讲道啊，我那个就明白了，我感觉我的体会啊。
好
啊，因为我就是我岳父、我岳母啊，他们这边都是基本上都有，大部分都收利息啊。我以前就不完全理解啊，但是我也因为有这个利未记那里就是写的就是不可收利息啊哈，然后因为这个的原因我都不太理解啊，今天我就这个明白了啊。
好，
感谢神啊。
这个
证明
没有
了，
另外这个1%啊哈，我看到就是其他的一些版本的这个圣经啊，它有的就没有用这个1%，只是讲就是那个把这个1%就去掉了，只是说那个利息啊。
对，有的这是翻译本，有的翻译本会翻这样。
哦，对对。
那刚才传道他有强调了。71本针对这两个字哦，银子的100，这个确实很难去理解到底他经文在讲什么，所以71本就直接把这一句话把它省略了，他就省略这个问题。那实际上整个10节跟11节，经文的最重经典还是以说他不要取重利，这是他经文的最主要意思，不要取重利。我想这个重经典抓住了，我们大概就不会被其他的翻译本的这个其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讲法被他搞迷糊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了解的是说，就古希伯来语很多的用词往往它只有出现一次或两次，现在以后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我们再重新去了解古希伯来文，甚至不是不见得是古希伯来文是这样，甚至说古希腊文，圣经的希腊文，有时候也就出现一个字一次的。那在他们古希腊文也是一样，很少出现那样的字的意思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它的含义很难。有时候你要一定要去知道，有时候本来是自找麻烦，那只能够说由上下大概去了解到他强调的点在哪里。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更好的文献出现之前，大概这个问题只能够暂时让它过去，不要纠结这样的用词，只有一个字不是一个词的意义，然后去纠结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比较不需要这样。
我来讲一点吧。我想针对就是从第14节到第19节这一段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心得。这边谈到尼西米他并不去取用省长的这个俸禄，这样的一种俸禄就是他正常的应得的啦哈。这本来是他应该得的，可是他却没有去争取、去享用、去收取这些应得的。 他反而是放弃了他应得的权利，而是按经文来看，他是自己自废，他是自己，简单讲，有点就像是倒贴了哈，没有得到收入，反而自己来供养他手下的这些人，这些工作的人，包含他自己的花费，通通都是自己来付出自己的这个钱财。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就不把钱用在说置办自己的家产，这个刚刚也有提到。那关于这一点，我想他就体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叫做舍己，也就是牺牲了自己应得的权利。那牺牲自己的权利，其实他的目的是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在第十八节的结尾，他看到说因为百姓服役甚重，也就是百姓的负担很重，他为了这个缘故，他不愿意再继续增加百姓的负担，所以归结到最后，他是出于对百姓的一种关爱，真正的这种照顾。所以这样的精神跟新约时代跟主耶稣来这个世上所表明出来所教导的道理是不谋而合，这也是律法里面的精神，爱人如己，好，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绝对不是说光只是遵行律法那些条文，而是真正出于对这些百姓的一个照顾关爱，而发自内心的去承担，而自己愿意承受这种牺牲，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讲的牺牲奉献啊。那他因着这样子来做，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第十九节他要求神纪念，求神施恩给他。所以一个人他愿意做这些牺牲奉献，最重要还是要取悦神，希望神能够因此悦纳，因此有更大的恩典临到。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来效法学习。那我们也期望说我自己啊，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很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向神来祈求，有更多的恩典能够满溢出来，有更多的人因此得到照顾，并且我们自己也能在这当中蒙受恩惠。愿荣耀归给神。
好，我大概补充两点。第一点是五章的第十三节，他讲了这句话啊，他说愿神照样夺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他要强调他劳碌得来的。每个人都在世上都有他的工作，本来劳碌得来的来享受他的劳碌得来的，在圣经上说这原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神并不禁止人去享受他劳碌得来的，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说这是你劳碌得来的就成为是只有你自己在享受。我想尼西米他在强调这一点，你这些有钱人，你可能你也是正按照你自己的劳碌你去得到这些财物了，但是你不见得说这些财物只有归你自己在享受啊，所以别人要来跟你借钱，你就要用高利贷，我要取得我当得的东西啊。甚至他更加的强调，如果你劳碌所得的，你除了你自己得到使用完之外，你还能够给别人，你还能够有一部分给别人。 让别人也能够得到你劳碌所得的，来分享你的所得，这应该是更美好的。我想他来强调的是，为什么要反对取高利贷，是在于你不要把你的财产认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才能够使用，别人要来使用一定要 要有代价。那这个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你弟兄之间你就不能够彼此帮助。他是要强调这一点。那第二点上来讲，他有一个第十六节，他讲的这句话，他来兼顾城墙之外，他并没有自买田地。圣经上从来也没有禁止人家说你不可以去聚，除了你自己的产业之外，你再去买田地的。圣经上并没有禁止。但是为什么他特别要强调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第一方面来讲，他是省长。就我们现在人来讲，你就中国大陆的高官，很多高官也会买很多的啊，他知道哪个地方啊可能要建设啊，地价会涨，他赶快去买。买了之后，地价涨了之后，他就赚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人，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成为台湾很有钱也很有名的人啊。台湾是有这个一个例证的。那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家机关服务，我的服务的时候，我也特别啊，因为我是做建设的，所以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也特别来找我说，因为你是建设的，所以你知道哪一条路要开辟，开完辟之后，那个路旁边的土地就会涨价，那我们来合作，哎。他出资金，我就出这个消息，我们去买土地啊。那个同学就直接来找我这样做，我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哎。那这个表示说，今天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职权是省长，他来赚钱，来牟利，他没有，他只专心来修建。比方说，他今天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他向王去求得一个工作，这是他的中心工作。那除了中心工作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会放在心中，他也不意用这个东西为了谋他自己的利益的。这个是一个给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榜样啊。我们的心中放在哪里？今天作为一个蒙神选召的人，到底我们的心是放在哪里？有的人是心是说，我一方面在得到教会啊，我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呢，我也希望我的在属世的生活上，我能够生活好一点，所以他会花一些心思在这方面啊，希望他生活能够更好，他就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在那边，在金融上面或是财务上的购买，有的人会做些工作了。但是迷信本身，他就是很专一的知道神今天感动他要去做的，他就放在那个地方。神也没有偏待迷信，神也没有让他偏待，所以他王因着他这种忠心。所以我们发现到尼西米他做完十二年之后又回去啊述职完之后，后来他又重新王又重新派他又回去耶路撒冷继续在当这个省长。但是他的职位并没有因为他这样牺牲，他的职位就没有了，他仍然得到神的祝福，能够在他的职位上，他并不会因着这样受亏损。那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经历是，我心不在于为了要去牟利的话，神给我得到的福气，实际上够我这一辈子来使用了。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很深深的体会到，不要为这件事情在烦恼，神会有他的开路的啊，神会另外开路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
我想再补充，
我想再补充，就是 刚刚讲的说尼西米没有在当地去置买田地，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没有在地上买这些田地，或也没有谈到买房产，但是他最后面他是纪念求神，纪念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施恩于我，这就让我想到说他的盼望不是在地上，他的心思不是放在这地上的这些田地财产上面，而是盼望的从神那边，放在神的事工上面，修建这个城墙，能够让神的百姓得到保护，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不受外邦人的毁谤。我想这应该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心思，心所系，心之所系的重点。再来一点，就是关于尼西米他自己有这样子美好的这种行为，我称之为是一种以身作则，因此他的立场非常的坚定，他才有说他的话语，才有那个力量让这些贵胄官长无话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居高位的如果他行的不正，下面的人他也会受到影响，会仿效。但是如果居高位的人他行为正直，今天他说出的话，这些正直的正确的要求，底下的人就不敢乱来，他们只有乖乖听命。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尼西米因为他行得正，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他要求这些贵胄们官长们改正，那大家就是只能乖乖的听命，无话可说，然后最后起誓，最后也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好，那这就成就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改革复兴。如果尼西米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直的基础，没有这样的榜样，他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他下面的人要进行什么改革。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领导者，他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风范，可以值得我们效法。
还是我们来唱结束歌曲。